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11月7号到11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求救信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候选名单。11月8日，奥斯卡金像奖主办方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公布了第91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候选名单。今年共有166部纪录片获得候选资格。近年来在全球多个影展上获奖的华语纪录片《求救信》名列其中。这是继奥斯卡奖进行纪录片参选资格改革、提高入选门槛之后的第一次评选。求救信从美国俄勒冈州的一名普通女性朱莉凯斯在 Kmart 超市购买的万圣节装饰品中意外发现了一封信开始。这封信竟是从8000公里之外的中国沈阳马三家劳教所秘密传出的求救信。她将信上传到社交媒体后，吸引了包括 CNN、Fox News、纽约时报、环球邮报等多家国际媒体的关注，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华人声乐大赛纽约落幕，选手感恩，观众盛赞。11月10日，新唐人电视台2018年第7届全世界华人美声唱法声乐大赛的总决赛在纽约市曼哈顿巴鲁克表演中心英格曼音乐厅举行。经过一下午的激烈角逐，来自纽约州的古韵和来自马赛诸塞州的萌萌分别获得男生组与女生组金奖。在下午5点举行的颁奖仪式上，新唐人总裁唐中、大赛评委会主席关桂敏以及大赛主委会主席新唐人副总裁马丽娟分别给获得金奖、银奖、铜奖和优秀奖的选手颁发奖杯、奖金和获奖证书。比赛结束后，无论是获奖选手还是观众都称赞本届比赛水平高，比赛气氛温馨友好，大家在各方面都收获颇多。
日本川崎市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市民节。2018年11月2号，日本神奈川县山崎市的法轮功学员们应邀参加了第41届市民节的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功法，教大家一起练功，现场有很多人开始体验。今年川崎市法轮功爱好者协会应邀在现场教功，学员们在市民广场的舞台上首先向市民们介绍了练法轮功后发生的变化，特别是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变化，接着讲解了动作的要领，然后伴随着舒缓的练功音乐，台上与台下一起互动，其乐融融。学员们还向民众派发了义务教功的传单。
丹麦学员在健康博览会上介绍法轮功。2018年11月2号到4号，丹麦哥本哈根举办健康博览会，丹麦的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展，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展会上有不少人驻足与学员攀谈，他们有的曾经听闻法轮功，或者尝试过练功法，也有的人想学功，但是苦于找不到。他们在博览会上看到法轮功非常高兴，表示一定要学练。有两位女士经过法轮功展位的时候，感觉到能量特别好。其中一位说，感觉你们练功的能量和别的不一样，非常的舒服，非常祥和，真想到这种能量里面去生活。
俄罗斯西伯利亚小城迎来真善忍美展。2018年10月23日，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小城安加尔斯克市举办了真善忍美展，在当地这已经是第3次举办，画展吸引了大批的当地居民前来观看。 伊莲娜和好友伊琳娜对画展的主题和展出的画作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画展令人震撼，在画展上知道的东西令人震撼，非常感谢，这应该令所有人知道。
台湾南庄溯江征迁，游客明真相。台湾苗栗法轮功学员2018年11月10号在获国际曼城认证的苗栗县南庄乡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并征集签名声援中国民众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新唐人台湾旗鼓队、苗栗腰鼓队及舞蹈表演与功法展示等一系列活动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欣赏，也让这些从世界各地到访南庄的游客明白法轮大法的美好，了解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进而签名联署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的刑事举报。
人定不能胜天，作者敏克。中学学历史知道有个古人叫王充，写了部书《论衡》，宣扬人定胜天的无神论思想。当时有疑问，小的时候听爷爷奶奶们讲了很多因果报应的故事，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人行善有福报，作恶遭恶报，人根本就胜不了天。后来语文老师、政治老师也在讲人定胜天，慢慢的自己也动摇了，再加上数学老师偶尔嘴里也蹦出来人定胜天的理论，我自己也相信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了。中国古文化将近善恶有报，天人合一，有很多传统文化故事讲述的都是人顺应天意得福报，身体健康、儿孙安康、延年益寿等，逆天意而行者恶报频频，还祸及子孙后代。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之前三代的君主名叫商武乙，肆无忌惮，任性妄为，不相信天理报应，不遵从天道和人理。他让人做了一个木偶，并把这个木偶叫做天神，并和这个木偶打赌，如果木偶输了，他就要把这个木偶砍碎。他还命人在皮囊里装满了血，然后把皮囊吊到很高的地方，抬头引弓拉箭来射这个皮囊，说这是在射天。他在位的时间有五年，后来在黄河和渭水之间打猎的时候，被天上响起的暴雷劈死，景象极惨。后周世宗柴荣雄才大略，全面改革，开疆扩土，很有明君的迹象。但他继位的第二年，955年5月就下诏大毁佛寺，境内佛法寺庙除了有皇帝题字的可保留外，每县只留一寺，其他尽毁，全国共拆庙30,360所。毁佛像筑前，近百万僧尼被逼还俗。他还自我开示说，佛是佛，像是像，佛连身上的肉眼都能施舍，砸佛像筑前佛也会同意的。镇州今河北石家庄正定县大悲寺有一尊铜制大观音菩萨极为灵验，去砸佛像的人都折断手腕而死，无人敢再动。柴荣亲自用大斧子砍毁菩萨胸部，禁军统帅28岁赵匡胤，后来的宋太祖，和他弟弟16岁的赵匡义，后来的宋太宗，正在一旁见证了这段历史。959年柴荣大兵取幽州，在瓦桥关的当晚发病，胸身恶疮，不久胸疮溃烂而死，时人传为毁佛砍像之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吸取了历史上三武灭佛的教训，清正了柴荣的报应，初登皇位就废止了柴荣灭佛的政策，屡建佛寺佛像，伴随着佛法的复兴，宋朝的经济走向了空前的繁荣。历史的教训告诉世人，人胜不了天，人与神佛斗，结局注定是悲惨的，人只有顺应天意天理，才有美好的未来。中共为什么鼓动人与天地神佛斗，还乐在其中？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人子弟的谎言，可是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一代代的中国人已经不知其本意了，更难看透其中的玄机。中共重复千遍万遍， 年年月月日日鼓吹谎言为了什么呢？放在过去，人真的思考不明白，只会觉得不正常。林彪说过一句话，在中国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听到这话，很多人都百思不得其解。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中批判的东西，到了中共这儿成了真理。你不相信这些歪理邪说，还真的寸步难行。西方有很多学者也在研究共产党，研究共产主义学说，都没有研究明白。海外有个中文网站大纪元，连续发表了三本书，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从根本上把中共的邪教本质、魔鬼真面目、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第一次完整地揭露出来。阅读了这些书的人都会恍然大悟。用传统文化观念看，中共所作所为都是逆天理天意而行，鼓动人与天地神佛斗，干的都是断子绝孙遭恶报的坏事。特别是迫害法轮功，那是真正断了人未来的极大罪恶之事。然而今天大陆的中国人很多还在追随着中共迫害法轮功。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认识不到呢？就是因为中共摧毁了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败坏了人心与正统观念，人善良的本性被邪恶的党文化埋没了，善恶是非都被中共重复的谎言搞颠倒了，听党话跟党走都成了生存的准则，多可怕啊。有人会说，今天的中共不是也在恢复传统文化吗？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壁画、广告语都是古书中摘录的只言片语，很多人还是在党文化中思考问题，永远都得不到真相。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揭露得非常清楚，中共恢复的儒家文化是离开水的死鱼，而且利用充满假恶斗的党文化观念，穿古装演古人，恢复的是门面，对其内涵摧毁得更甚，中国人反而受害更深。如果不是身在中共迫害中的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也许中共的罪恶目的已经得逞。法轮功真相才是人在世间走出恶报深渊的唯一希望。了解真相，认清中共的罪恶本质与罪恶目的，复兴传统文化，善待法轮功学员，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选择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邪教组织，人才有真正美好的未来。看上去中共好像亡而不死，还有很多年活头，其实这是表象，根本目的是为了今天人的得救而撑着。法轮功真相中讲的天灭中共不是虚言妄语，中共坏事做绝做尽，一定会有天理报应，人定胜不了天，中共也胜不了天，人间的一切自有天理在衡量。法轮功学员还在讲述着真相，是一次次给着人转变观念得救的机缘。在谎言与真相面前，人要什么选择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真的非同小可。等到天灭中共的时刻来到，一切都定下来的时候，后悔也晚了。
黑龙江省又发生群体绑架法轮功学员事件，作者实名。据明慧网报道，11月9号，黑龙江省大庆市已知严玉珍、戴毅、孟凡荣等17名法轮功学员在同一天被绑架。大庆警察针对法轮功学员采取监控、蹲坑等手段监视。据悉，是市国保冯海波指使公安分局警察按名单实施绑架。目前，具体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和详情仍有待补充。另据明慧网报道，同一天，哈尔滨市和周边县吴桂芝、孙小慧、侯俊彦等大约40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一位法轮功学员走脱，6位法轮功学员已回家，1位被骚扰。黑龙江省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被绑架、关押、劳教、判刑及迫害致死的数量一直位居前几位。黑龙江省委书记王显奎等江派残渣余孽，因惧怕清算上身，肆无忌惮地操控黑龙江政法部门，顶风作案，借迫害法轮功进行搅局，死心塌地地为江派站台。早在2002年4月，中央610办公室头目罗干到黑龙江，对政法系统直接下命令， 在三月内要抓捕6000名法轮功学员，专抓法轮功、杀人放火的刑事犯罪都可不管。近几年，黑龙江省中共江泽民集团余孽在迫害法轮功上仍不收手。2017年2月25号下午1点左右至晚上11点多，哈尔滨市公安局、二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等以两会维稳为借口，在二城区非法抓捕15名法轮功学员，李鹏、张广利被非法判刑9年。2017年8月31日，哈尔滨市政法委书记任瑞辰和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赵忠超等人在依兰县江北宾馆操纵依兰县公安局出动大量警察，毫无因由地抓捕法轮功学员20多人。2017年10月9号，哈尔滨市公安局伙同双城区公安警察统一行动，在双城区街里及各乡镇绑架了20多名法轮功学员。据悉，警察带着名单抓人，自称名单上有170多名额，多数还是针对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据明慧网消息，9月份哈尔滨双城区有近150名法轮功学员遭辖区派出所警察骚扰，在此仅举几例迫害案例。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法轮功学员秦月明被中共判重刑10年。2011年2月25日，秦月明在佳木斯监狱被4人分别按住四肢，另有一人按住头部，用止血钳子夹住他的舌头拉出来，强制插管灌蒙牛纯奶加盐。当时把插管插到秦月明肺里，秦月明发出凄惨的叫声。秦月明在佳木斯监狱被折磨殴打致死，死状极为凄惨，面部表情非常痛苦，嘴唇青紫，口鼻流血，浑身布满黑紫淤血，时年47岁。哈尔滨法轮功学员黄富军2007年7月24号被哈尔滨市二城区看守所关押，3个多月后被迫害得奄奄一息，看守所让家属接回家，4天后黄富军含冤离世，年仅44岁，至今尸体仍停放在二城区殡仪馆。法轮功学员王伟华曾3次被非法抓捕，遭受冬天扒光衣服浇冷水、上大褂、坐铁椅子、电棍电击、捏睾丸、暴打多种酷刑，被非法判刑4年，在哈尔滨监狱被迫害致死，年仅24岁。经尸检发现，王伟华身上共有19处大伤。哈尔滨46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洪斌遭10年冤狱迫害，才出狱不久，2016年10月13号又被诬判9年。哈尔滨武警学校法轮功学员崔凤兰被冤判15年重刑。近年来，虽然黑龙江省人事不断变动，但是掌控政法委、公检法司等要害部门的江派余孽，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因惧怕清算，不但不收手，更加肆无忌惮，罪恶越来越大，许多人遭到了报应，在此仅举几例。如前中共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兼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友芳2003年3月被免职，徐任职期间镇压法轮功不遗余力，哈尔滨万家劳教所、哈尔滨戒毒所、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大庆劳教所、大庆红卫星洗脑基地等成为迫害法轮功的黑据点。韩学建前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大庆市委书记2016年11月被判刑12年半。隋凤富前中共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6年12月被判刑11年。葛如银前中共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2017年1月被判刑14年。韩桂芝前中共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黑龙江省委副书记2005年12月被判死缓。徐发中共前黑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2004年被免职，次年3月被双开，同年8月13号跳楼自杀。俗话说，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奉劝那些至今仍执迷不悟，一意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参与迫害的人，赶快收手，停止迫害，为自己及家人留一条后路。江泽民集团已是穷途末路，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追随迫害只能成为中共的陪葬品。
修炼体悟，走出执着自我的漩涡。作者：大陆东北大法弟子苍雨欣。为了完成一个项目，两位协调同修请两位同修大姐 AB 来到我家，因为我是从外地来到本地定居的，很多同修都未曾谋面，认识的同修很少，所以见到两位同修很高兴。同修见面也无需介绍，一进屋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就开始干活。我们一边工作一边切磋交流，很是开心。三四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经过我们五个人共同努力，顺利将项目做完。在和同修交流过程中，暴露出我的很多人心，特别是在和两位同修大姐的交流中，执着自我的心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两位大姐都没有说多少话的情况下，我却说了很多，说的那些话没有一句是找自己不足的，也就是没有一句话是向内找的，我讲的都是过去的事，都是讲自己怎么坚定正念，怎么能干，怎么和同修协调配合得好，怎么在大吉上正念强，发多少多少，还讲那边的同修对我如何好，还讲在看守所里怎么正念正行，零口供，提审时怎么讲真相的，都喊什么了，无条件释放的事，总之讲的都是自己正念正行的事。说完了自己也知道后悔，可还是说了，是执着自我的那颗心在作怪。过去那些事都好几年了，有时自己也往出翻，自己没有认识到，还觉得挺好呢，都成了思想业了，有时还想迫害这么多年自己没有污点，无论在什么环境多么大的压力下，从来没写过任何保证，而沾沾自喜，搞得自己心不静，没有想过师父给摆平那一切的一切时得付出多少，承受多少，没有师父的保护，连自身的安全都没有保障，还谈什么修炼。自己也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就是放不下自我那颗心往出冒，执着自我有时还表现在显示自己的子女上，一谈起自己的子女而滔滔不绝，说他们怎么精明能干，怎么孝顺父母，如何如何，最后落到是我怎么为他们付出的，怎么教育的好，而我不断的执着自己，真是愧对师尊呐。今天进一步向内找，写出来曝光那些阴性的物质，解体它，不要它，让它没有立足之地。甚至在和同修聊天时，得知同修大姐 B 是退休教师，便猜大姐是教中学的还是教小学的，当猜对了时，自己脱口而出，你看我行吧。过后同修大姐 A 给我指出来时，我自己也很惊讶，我说完了连自己都不知道，都意识不到，说明这个执着太强了，他都控制自己的大脑，支配语言了，太可怕了。现在开始重视修去这个执着，看住自己的一丝一念，当有一个想法出现时，看看是不是在显示自己，是不是在抬高自己，及时归正自己，不能总抱着肮脏的他不放啊。同时注重发正念，清除这个执着，执着自我这个心和显示心紧密相连，还容易看不起别人，引发出妒忌心。和同修小聚真是收获不小，晚上我们一起学法，同修大姐 A 从来没读过一个错字，连续学两讲转法轮，大姐 A 双盘纹丝不动，这不是功夫吗？而我自己学法时连半个小时都盘不了，大姐说话不多，句句在法上，而且思维敏捷，谁说话偏离了法她都知道，而且能想起师尊在法上怎样要求的。而自己学法时不要求自己，不爱双盘，单盘求舒服安逸。两儿同修大姐都是720以前的老弟子，谁都没有说自己过去如何做得好，做得多，能够坚定地走过来的，直到现在依然精进的老弟子，谁能做得少呢？只是人家不执着罢了。通过和同修比学比修，看到自己心性各方面相差甚远，而自己在同修面前又执着地显示自己，真是羞愧难当。这次和同修小聚真是师尊的苦心安排，看到自己和同修的差距，让我暴露这个强大的执着，修去它。以前也知道自己有这个执着，没有意识到这么严重，今天把它拿出来， 把他暴露在众同修面前，解体他，让他没有藏身之处。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做好正实法的项目，工作才能做得顺利。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有强大的正念之场，才能和同修配合得好，做起事情来才能事半功倍。在还没有完成这篇交流稿时，惊喜地看到明慧网发表了师尊的新经文，更加认清了修好自己的重要性。正法进程已经到了收尾这一步了，大法弟子修好自身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否则就跟不上正法进程。师父说，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你的修炼好坏决定了你的救人力度，你的修炼好坏也决定了你的工作成效，这是一定的。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弟子一定谨遵师尊的教导，在修炼上下功夫，严格要求自己在心性上的提高，放下自我，从执着自我的漩涡中走出来，达到修炼人的标准，让师尊多一些安慰，少一些操劳，是弟子的心愿。谢谢师父，谢谢同修，有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指正，何时？
浅悟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前我胃肠不好，吃肉时必须得喝开水，不然拉肚子，时间久了就形成了观念。修大法后，师父让我转变这个观念，安排一个同修到我家吃饭。那天正炖肉，同修吃了足有半碗肥肉片子，吃完后转身拎起水瓢，从水缸里盛起半瓢凉水，咕咚咕咚喝起来。我惊讶地说，吃肉喝凉水不坏肚子吗？同修说，谁说的？神会坏肚子吗？你认为坏肚子那就是人，你认为不坏肚子保证就不坏肚子，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我在震惊之余，心里像打开了一道门，对师父的法，就是说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见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有了实际的体会，那是一种境界升华后的理性上的坚信，这种坚信是发自内心对大法的同化，同化了就是境界的实际提升。此后我吃肉也可以喝凉水，而且可以大胆的喝，有时吃饭用凉水泡，下雨了没带伞也不怕雨淋，干活出一身汗，马上喝凉水也没事。我清楚，有事和没事不在于表面，你心里固守哪一层法才是根本，你认为人这层法制约不了你，就自然制约不了你。由此我想起有的傻子，从地沟里捞馒头、水果什么的，也不洗就吃，从不拉肚子和中毒，为啥？在他心里根本没有拉肚子和中毒的概念，那这层法对他就没有制约力。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有不同层次制约的理。前些天在一个学法小组碰见这样一件事，有个老同修腰疼，另一个同修埋怨说，你看你把我也传染上了，这几天我也腰疼。又过了几天，小组的几个同修都说腰疼，疼的部位和状态跟这个同修一模一样，有的说你家的场不好，阴气重，还有的同修不来了。我听了这事感觉挺搞笑，修了20多年了，怎么还有这种初期的认识？每个人都有自己业力在修炼中不断的消，别人身上的业力怎么会跑到你身上来呢？那么为啥学法小组同修都腰疼呢？这就是观念和心性问题。说别人腰疼把自己也传染上的同修，真的应该好好找一下自己。当看到别人腰疼时，你是咋想的？是站在整体上帮助同修发正念，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真正用一个无私的慈悲的心对待同修，还是怨恨的想他修的咋那么差，他身上的业力可别跑到我身上来呀。在这些小事上，往往最能检验一个人修的咋样。你是站在自私的角度上看事，还是站在为他的角度上看事，境界不同，结果肯定不一样。另外，这样想也是漏呀，让你腰疼是让你悟到，提醒你赶快提高境界，别总徘徊在这种状态上呀。我想小组同修都出现腰疼的状态是假象，那是自己招来的，是求来的。当你转变观念和提高心性后，再看看啥效果。如果大家都能找自己，那个学法场一定是祥和的。如果都能转变观念，达到无私无我的状态，所有人的腰疼肯定会好。为啥？因为私的那一层法已经制约不了你了，就像你吃肉喝凉水一样，看到一点现象写出来，意在交流，并请同修慈悲指正。
认清大魔，走出怕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平时虽然也能够突破怕心，出去面对面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但总感觉自己内心被怕心笼罩着，挥之不去，就像一直被扣在黑锅底下一样。今天学法突然明白，我为什么不能彻底摆脱怕心的控制，是因为我把这个空间的假象看实了。我潜意识总认为我是在中共恶党统治下，也就是在邪恶的红色恐怖笼罩下在救人，所以才会怕。师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中共邪党就是那个大魔。所以无论他以恶党的形式存在也好，还是他掌握了政权以国家的形式存在也好，他的本质就是一个大魔而已。而我是主佛的弟子，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所以对于修炼人来说，无论他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也都仅仅是修炼路上的魔而已。他不可能动了我们，我们更不是他所能控制和笼罩得了的。当我发自内心地明白这层理的时候，我突然感觉自己头顶上一直以来被罩着的黑锅没有了，整个人从迫害中，从怕心的阴影中彻底解脱出来了。我只是在走自己修炼的路，并在过程中救度众生。真正被这个大魔所控制的是众生，尤其是公检法人员才是被这个大魔笼罩，紧紧抓在手里的。我们是跟师父、跟大法、跟满天正神连在一起的，跟这个大魔没有任何关系。不是我们怎么从这个大魔中摆脱出来，是我们要帮助众生从这个大魔的控制下解脱出来，从而得救。现在再看公检法人员，心态就完全变了，发自内心的感到他们是最可怜的人，等待我们救度的人，而不是迫害我们的人。个人现阶段的一点体悟，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看到同修念别门经文的时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真好。近段时间看到在网上认识的一位同修，天天在专心致志的学被他们民族的啥经文，我所反映出来的态度真实的表现了自己修炼心性的位置。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同修说为了救他们民族的人，先了解下他们的情况，加入他们的群体，能更好的接近他们，我认同了，没有制止。再接着同修上网来津津乐道的播放他学会的啥经，我听了还觉得他念得挺好听的，
然后同修再来的时候，不仅放他念经的录音，还给大家解释经文的汉语意思。这时候我才觉得不对头了，但是还是没有制止。现在这个被转法轮十多遍，天天督促同修背法的同修，见面不说背法了，只说他的经文了。许多同修给指出他不二法门了，他还振振有词地说了一大通，还说那个经文也是在歌颂创世主，那个经文的东西大法里都有，还说这就是师父给他安排的修炼道路。听到这些非常不理性，而且非常明显已经走偏的言论，我不是善意的平和的给同修指出，诚挚的挽救同修，而是火气冲天的指责鄙夷，心灵深处没有丝毫为同修被乱神毁掉的痛惜，自己的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却暴露无遗。这是我学大法二十多年后应有的心性吗？我是师父的真修弟子吗？我按照真善忍做了吗？我没有参加网络学法，却因缘认识了这位同修，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件让我看到，会是偶然的吗？这不是师父安排我们共同提高的一次机会吗？悟到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为自己的自私而汗颜，为对同修的不善而愧疚，在此向同修致歉，同时真诚地希望同修看到这篇文章后悬崖勒马，立即停止对大法之外的一切经文的背念，因为师父法中早已交代过多次。至于说气功书，你要修就别看，尤其是现在出的这些书别看。至于说什么黄帝内经、性命规旨或者是道藏之类的也一样，虽然没有那么些不好的东西，但是里边也带有各种层次的信息存在，它本身就是修炼方法，一看也给你加进去干扰你。你觉得这句话对，好，这一下就来了，给你的功力加进去，虽然不是不好的东西，突然给你加进去一点别的东西，你说你怎么练，不也出问题吗？咱们电视机里边这个电子元件，要是给你多加一个其他元件，你说这个电视机会什么样？马上就坏了，就是这个道理。转法轮第六讲，心一定要正。师父还有许多关于不看其他书的讲法，相信背法多遍的同修自己能找到，浅悟几句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读简单有效的屏蔽手机信号的方法后，作者海外大法弟子。读完简单有效的屏蔽手机信号的方法后，我用包食物的铝锡箔纸试了一下，将我的手机用锡箔纸严密地包裹起来，再用其他电话打着手机，其电话铃声不会响，只有留言出现，是乘地铁时候接不到信号的状态。包好锡箔后，请验证手机处于打不通的状态，应该是屏蔽住了，有时没有包好还能打进去。我包的时候是有涂层的一面朝里，将手机上下先包好，再包左右，整个包得很严密。也可以试试看别的包法，我想这和用不锈钢饭盒屏蔽手机的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烧毁魔头像，磨难痛苦消。大陆大法弟子，现在大多数中国人自出生以来就被中共的造假宣传洗脑，使中国人稀里糊涂地崇拜中共及其党魁。殊不知，中共是魔鬼邪灵，党魁更是魔鬼的魔头。中国人的很多灾难 都是中共邪灵魔鬼魔头造成的。在天灭中共的今天，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众生，发现有些世人虽然同意三退，但对党魁毛泽东有很深的情结，很是崇拜在自己家里张贴或挂毛魔头像，有的甚至把毛像挂在自己外衣的胸前，不愿意销毁，结果无意中招来了巨大的磨难痛苦，这是人心不正招来的磨难。殊不知烧毁毛魔头像，自己就有福运来。下面举烧毁魔头像磨难痛苦消的真实例子。湖北咸宁一退休工人老头姓毛，非常崇拜毛泽东，他说他与毛泽东同姓，是家门，是自家人，并以此为荣。他就买张毛的大画像贴在自己睡铺，因贫穷睡的是简陋的铺旁的墙上，一进门就可看见，非常显眼。大法弟子跟他讲真相，劝三退，他从道理上都能接受，也愿意三退，但是叫他烧毁他的家中的毛魔头画像，他就不干，屡次劝说，屡次都拒绝，说毛与他是家门，是自家人，不能不挂，情结很深。结果今年上半年到八月份，该老人患病，说是感冒，可就是治不好，住院治也治不好，后来全身不舒服，胸部堵塞，闭气闭得要命，腰腿也痛得要命，病魔缠身，痛苦极了。当地大法弟子知道内情后，再次耐心地跟他讲真相，劝他烧毁毛魔头画像，这次他同意烧，但有点怕，不敢烧。大法弟子就帮忙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并求师父加持。该老头最终亲手把毛魔头画像烧毁了，从此老头全身疾病彻底消失。笔者去采访该老人，该老人笑呵呵的，热情接待笔者，告诉自己的真实情况。以上所记述的都是他自己说的。最后他说，本来我身体非常好，从来不生病，这次全身病，医生治不好，搞得我大半年痛苦难受极了，原来是这个魔鬼像害了我。真没想到党魁毛魔头杀人无数，负命债很多，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而且现在已经死亡多年，你贴或挂他的像拜他，你能不遭殃吗？可怜的中国人呢，你要想得福报保平安有美好的未来，你真得要搞清楚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党魁是什么人，明白真相，选择美好未来。附注：关于销毁中共书画旗徽等物品的创意，大纪元3月22号讯。几十年来，中共的思想、中共的宣传无孔不入地深入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中共邪灵附着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个单位、每个家庭都拥有大量中共的书籍、画像及音像宣传品。在中共的灌输、洗脑下，民众不知不觉地用共产党强加的逻辑去思维和行动。这个西来的幽灵给中国带来的是饥饿、死亡、战争等数不尽的灾祸。天真的人们竟然还把中共党魁的画像放在车中辟邪，殊不知那才是真正邪恶的共产邪灵的标记。共产党的物品散发着邪恶，随时毒害着人民。大纪元特此创意，销毁共产党的一切书籍、画像、雕塑，清除共产党的旗帜、党徽等物品，不给邪灵附体留任何空子。大陆的民众们，让我们彻底消除共产党，伸向每个家庭的魔爪，从共产邪灵的阴影中走出来，共同开创美好幸福的明天。大纪元2005年3月22号。
关于国内网络学法与安全，作者台湾大法弟子。继上次明慧推荐文章后，这次是明慧编辑部发表，也讲得更重了。这次也明确讲出不吸取正面教训的严重后果，交流一小部分内容共同切磋。明慧编辑部文章重视安全是要点，内文揭露每个修炼人看到的再多再清晰，也只是浩瀚全局中的局部，局部的局部中的一粒沙子，真正的全局只有师父才知道，怎样才是真正为我们好，只有师父才知道。看完体会一点，无条件圆融师父所要的是真正的住持正法，而不改变师父的要求，圆融自己想要的，自己能看见的只是局部，甚至是一小点，真正的一切全局也只有师父知道。或许在我们每个人放下自己观念，无条件去配合明慧的要求时，很可能会出现奇迹，形势很快会发生变化，因为是神在安排常人社会的一切，神在安排每个人的路。记得学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时，有学员问说，澳洲新唐人能不能不要解散，这样我们修炼是不是会落下？师父慈悲地说，大意，我说解散你还是放不下，不要打折扣，修炼怎么会落下呢？不会的。原因原话还请看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为注。从法中我们知道，重要讯息得看明慧网，当明慧编辑部指出问题时，向内找找自己是否不打折扣，无条件配合与执行了，这向内找，放下个人观念，实修与配合的过程，是不是在圆融正法进程的需要呢？当有同修提到，那独修的同修没有网络平台、日信平台了，少了与同修的线上联系，少了网上集体学法、练功、发正念的环境，修炼会落下吗？我想是不会的。每个人都曾是宇宙不同天体层次的王，都在按照法的要求修自己。你说看看别的王咋做的，我们照学照搬，不能啊。大法弟子的修炼道路是师父安排的，但这条路就得自己去走，得去悟，能走出来一条自己正实法的路来，神才认可的，神才承认。在越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神是看人心是否放下，能放下就是提高的过程。明慧编辑部注重国内学员安全，明确讲明重视安全不等于怕心的道理。师父说，如果在中国大陆，最好还是你们的安全为重，别叫旧势力钻空子，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别叫邪恶钻空子。引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正法是有进程的，未来很可能马上有新的形式出现，法正人间过渡时期了，到时说结束就结束了，大家悟道要跟上大法进程，或许将来一段时间国内是否能有正常的集体学法练功也说不定。正法即将走到最后一刻，望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圆满功成，最纯正的、美好的去除糟粕，每人修炼中的正念闯关，信实信法，大法弟子修炼的路都将留给未来当参照。仔细想想，通过明慧编辑部发表，还有悟的和做好的机会，若是师父讲法直接讲明了，才明白知道怎么去做的话，或许就没有可悟和提高的机会了。层次有限，不在法上，还请慈悲指正。
告别站在塔尖上的假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思。父亲同修在好几年前以至现在总说我是一个傲慢的人，我听后不以为然，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是做人力资源工作的，亲和力是第一位的，无论见到谁首先面带微笑打招呼，同修也是说我亲和力真好，让人有亲近感，和谁都能说上话，这也是我讲真相的优势。说我傲慢，那怎么可能呢？所以一直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前几日， 接连两天，父亲大发雷霆，把我和妹妹同修好好的训了一遍，在批评妹妹的同时，也捎带上说着我。妹妹说，父亲还是说我傲慢、嘚瑟，不像个修炼人，甚至更难听的话等。昨天去练车，现在科三要记得实在太多了，脑袋就反应不过来，不像以前那个机灵的我，回到家里也是丢三落四的，一整天都是这样的。是的，为什么大清早父亲就那样说我？学车也跟不上，是要在法上提高了。仔细的向内找自己，这么多年来自认为聪明能干，我行我对，事事争第一，啥事都要争个输赢。我就像一个高傲的将军，像一个站在塔尖上俯视的人，看见愚笨反应慢的人心里不舒服，有时嫌弃父亲反应迟钝，还说他几句。在学车时学得比别人快一些就沾沾自喜，还是我行啊，别人要超过我一点就开始不高兴，怎么他比我强了呢？他凭什么比我强啊？第一应该是我呀。看见有的学车人素质不高，在别人开车的时候喋喋不休地打电话，说的都是可说可不说的话，心里就不高兴了，啥素质啊。晚上和母亲同修学法的时候，师父的法点醒了我。师父说，这种高能量物质是带有灵性的，转法轮。是啊，为什么白天学车笨笨的？是因为我没有灵性了呀。灵性来自哪里？来自高能量物质。高能量物质来自哪里？来自于法。这几天学法跟不上，脱离了法，没有法的威力，我就是一个常人。我的聪明机灵都不是我本身多行，是大法赐予的。老认为自己行，站在高高的塔尖上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是，那不是贪天之功吗？这不就是父亲常说我的傲慢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说，傲慢是魔鬼的本性，太可怕了，这才认识到。妹妹和我交流说，以前在台企上班，她的部门有一个中专学历的人，能力很强，却总是恃才傲物，不服从管理。有一天，那个台湾的经理深有感触地说，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有些能力的人就这么狂傲，在台湾则恰恰相反，越有能力的人越谦德。妹妹说的话令我很震撼。是吗？在我的观念里，一直认为有本事就有资本狂，原来不是这样的。于是我想起了学员问师父的话，师父为什么没有架子？那我为什么会产生傲慢的心？一个是受邪党文化因素的毒害，女人刚强逞豪强，师父的红银三阴阳反背里说的。九评共产党讲的伪光正，还有就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里讲的，失去了传统文化，在中共体制下长大的狼崽子，不懂得尊敬老人，不懂得谦卑。另一个就是旧势力强加的因素，因为从小父母两地分居，我是在别人欺负下长大的孩子，所以为了求得心理平衡，总是自我肯定，就努力的学习，处处争强好胜，表现我行我有本事。表面上看我很有亲和力，平易近人，骨子里看不上那个，瞧不起这个，好像没有几个人能够入我的眼的。天老大，我就是老二似的，为什么非得第一是你呀？再说了，你那点本事还不都是师父给的？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旧势力还不死心，不断地往我脑子里打，就你行，你有本事，你会写文章。我没有什么本事，离开了大法我什么都不是，自己身上一切正的好的因素都是师父赐予的，有什么可显摆嘚瑟的？一直以为长期去不掉的说话语速快是性子急，当我意识到居高临下的傲慢也是一个原因以后，我的心陡然从高昂的状态平缓下来，总是排不掉的妒忌心也碎裂了。 从今以后我要彻底戒骄戒躁，把自己摆低，做一个谦德的人，做一个站在塔底往上攀登的人，不再贪天之功，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马墨改制活人命，天赐福报儿女权。作者心空。马墨自楚后，宋朝成武今属山西省人，担任山东登州知州时，看到关押犯人的沙门岛有个弊端。按照宋朝的制度，关押沙门岛的犯人有数量限制，官府只提供300人的口粮，多出来的人数不增加口粮，这就容易造成沙门岛的紧张局面。每当关押人数超过300时，就把犯人活生生地强制投杀到海中。寨主李庆在任两年期间竟然投杀了700多人。于是马墨重新制定海岛法，向皇帝建议，今后凡是有人数超额的情形，可以挑选那些服刑久且表现良好的人移送到登州。宋神宗同意了，并且把这种处理方法作为宋朝的制度执行下去，从而保全了很多人的性命。马墨没有子女，因为移送沙门岛犯人一事，曾做梦，梦见东岳使者传达的命令，要赐他儿女各一人。后来马墨果然生了一男一女。明代学者冯梦龙把马墨这种既活人命又劝诬恶的做法称之为菩萨心肠，圣贤遗风。身在宫门好修行，马墨改制救活人命，又劝人改过迁善，实在是积德之大善举，天赐福报是必然的。反观今人，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密令侍从，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当作工作干，这是极大的恶行。对照古人，大陆参与迫害的人们必须悬崖勒马，弃恶从善，才可能免于恶报。世居明代冯梦龙智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